迎收听《赵华语古惑仔》第565集。今天是2024年的4月23号。今天台股跟昨天晚上的美股一样是回暖的哦，中场收了188点，那目前是19599点。好，那今天的来宾其实我觉得他之前啊有一个东西真的说得太准了，就是告诉我们的位阶比美股高太多。这件事情一直是让他毛毛的，即使他对产业的前景或者景气的复苏算是蛮肯定乐观的一个人哦。但是关于台股独自站在高岗上这件事情，他是不断的有提醒我，这个很有可能要去跟美股靠拢，除非美股结束修正快速往上跑，好，这样也许我们可以避免一场灾难，但这一次我们是往下跑去贴近美股。好，那随着美股昨天像辉达的质问，接下来还有陆陆续续财报的公布，不晓得美股能不能发挥一些稳盘的效果，让我们台股也能稳在这边哦。好，先来欢迎他出场，因为我们很多东西要聊哦。今天来的就是我们的国泰正旗蔡明翰，明翰经理。
赵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还记得上次你来录达人秀啊，你就有透露出我们很可能会跟美股修正这件事情的担忧。
是，
我记得那一天，因为是一个多礼拜前嘛，那一天其实也刚开始有一个修正，但是你就比较担忧，然后我还在节目没有再被录进去啦，我还跟同仁讲说，连明翰经理都觉得有一点要小心了，那真的要小心欸。然后这个小心就是1000点没有了，
是
我印象好深。而且你还常常提到，因为我们台币一直趋贬，所以所谓的资金行情根本就没有来，根本就没有来，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美股脱钩这么久。
好，
但现在终于靠拢了，稍微靠拢，我们在季线附近，然后我们是没有跌破季线啦，美股是很多指数都跌破季线。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看这一局？像美超伟那天暴跌啊，还不是因为财报不好欸，是因为财报没有提早公布，这蛮严格欸。就像可能某公司哦，月营收这两个月不错嘛，所以我就可能5号之前就公布了，就没想到这个月我就压到7、8号都还没公布，大家就不安了耶，就直接给它杀下去。好，这样的现象我们怎么看待？因为接下来还有非常多的重量级美股财报要公布。
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大盘美股跟美股的价差的问题哦。我觉得这位阶差真的是一直以来应该说几周前那时候很特殊的现象，就台股每一次创高，
对，
盘中创高，尾盘就压
就会有压力。对，
我那时候讲这是很正常现象，我还觉得当天如果不压回来哦，隔天这个压力会更大。我重点一直强调，美股没有创高，台股真的不能创高。而且那时候是美股高档震荡，台股创高。到后来呢，我发现问题是，台股不创高了，但卡在上面，但美股不断往下走，那个中间的这个距离越差越大，越差越大。那当时就一直告诉他说，确实有这样子修正的风险，尤其是回归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为什么台股过往来讲几乎这跟着美股没有特别的自己的一个方向。那这一次其实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乖离，其实就是两档股票，一个就是台积电，一个就是鸿海。这两档股票呢一直在这个历史高档，所以呢导致这个台股来讲都没有明显的修正。那一直最大的支撑力就是台积电的法说，那一直认为说整个架构来讲确实有机会是优于市场预期，或者说最起码啦，就是整个法说应该是正向的，所以看多人都不愿意退场。那哪怕说明明很明显就是台股真的贵，但是一直没有看到这个退场的压力。但是呢从台积电法说那天就看到这个整个压力瞬间的宣泄，所以礼拜五出现这个大幅暴跌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哦，我要先跟大家讲到重点，就是台积电真的不是凶手。
很多人都说你4月18号你干嘛去下修别人的展望，有没有很多人都在讲这件事情，因为隔天不用等隔天，当天夜盘就杀了。
是，
但是哦，当天其实那天很多人受伤在台积电，我必须讲我身边有很多我觉得算是对台积电操作很顺手的朋友那天都受伤，因为那天台积电盘中有先拉，
是，
对，然后期货尾盘也有小拉，
是，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他等一下讲的那个数字，或是其实期货还来得及下单，他先公布了第一季的那个财报嘛，很多人觉得第一季财报其实数字是好的，所以就先拉，
是
直到他一边开法说，因为那时候我一边录古惑仔，他一边就讲说本来对半导体可能整体的成长性是超过10%，后来下修到不到10%，就开始陆续讲这些话的时候，哇，这个夜盘就开始像溜滑梯一样刷一直下去，所以大家就会有点归咎于说，如果你只是在讲你第一季很好，或是讲一下你第二季的展望，而不是去动到整体半导体跟晶圆代工，可能夜盘不会杀到这样的程度。好，不过明翰经理他现在要来帮他平反，
对，
觉得有点凑巧，对不对？
对，我觉得真的是凑巧，应该不是说凑巧，应该说最后我个人觉得应该算是利多出尽。
哦，利多出尽。
应该简单来讲呢，哦，跟大家概念呢，其实它整个架构是正向，因为 不仅止于台指期的夜盘是往上走，重点是在美股的它的盘前也是上扬的。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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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它法说会结束，其实美股一开是开高的，因为整个架构是正向，没有说它下修整个产业，可是它强调它整年度不变，而且它给的第二季的这个展望其实也落在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正常的范围之内。
对，但我觉得它的展望比你上次跟我讲的还是保守了一点点，
对对，
因为你希望它越往季增 10% 靠近越好，
对对对，
但是它是 3.9% 到 8%，
对，
好，就很 tricky， 就是如果 8% 可能还 OK，
是，
对对对，
是。那整个架构来讲，我个人觉得并没有负向讯息，所以导致一开始开高，但是所以我常跟投资人讲，这个刚开始美股的一开始的这个所谓的盘前交易，那个是最准确的，因为理论上如果不如预期是不可能开高，没有人笨蛋会去买更高的价格，
而且隔天我们看到外资报告大部分都还调高平等。
对，我在讲到这个事就是说，我其实严格来讲，包含我隔天我一开始也偷咪了我们研究员的报告，因为会有这个问题，大家很多人会就是会去解读市场的现象，因为毕竟它的盘后盘一开始开高，但是真的它开2-3% 的高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左右它就压到平盘，之后就开始大量的卖压出笼了，那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如果真的是不如预期，理论上根本不会开高，
对，
所以从投资人的角度，无论从美股确实就直接开低了，因为它盘前开高走低，
对，
导致正式开盘直接开低，
而且我们夜盘像拉肚子一样，
对，然后我们隔天也直接开低，所以一般投资人看到就是啊，这个就是法说会不如预期，但是如果你看它盘前交易其实是开高的，
等于是法说会对正常的法人来说都觉得还 OK 啊，还不错啊，
应该说
尤其 Q1 的数字跟 Q2 的预期都不错啊，
你说不能讲说多那么的亮眼，
对对对，
但是绝对不能说是负向，这是可以确认的，
对对对对对，
那本来我预期啊是认为说我们之前讲到，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大压力会在这个礼拜，因为如我那时候是觉得如果台积电又预期好，礼拜五让它反应了之后，隔天之后未来就会有非常大的压力，因为所有人都在为什么能够撑这么高，就是靠这个利多，利多一实现之后就会导致卖压大量出笼，所以本来认为是今天，结果最后只给了一个小时的美国人逃跑的机会，其他完全没有机会，直接美股开盘就直接开低，台股也直接开低，完全不给大家逃跑的机会。
好，这真的是蛮戏剧性的，我必须说，想想那一天真的蛮戏剧性的。
是，所以我讲说，其实整体架构，我们刚刚赵华提到一个重点，其实我刚刚提到隔天我也看我们研究员的报告出来，他的整个也是上修今年的获利预估值啊，然后目标价，其实目标价跟获利预估值都是上修，包括我们公司或者是我看到整个整体的平均值，要么应该这样讲，外资只有两种选项，就是在法说会前可能前一个礼拜才刚出报告的，他已经调整过，所以他就持平，其他只要超过2-3个礼拜没出过报告的几乎都是上修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常常就讲啊，为什么大跌，我最早就提到真的就是美股的位阶差，甚至我要提到啦，就是也许在讲到说好像没有那么亮眼，很多人就讲说可能符合预期或没有亮点，但我老实讲，就算没有亮点它也不应该隔天跌个6-7%，所以很明显的跟大家讲个概念，就是一不断之前就不断强调，其实美股四大指数一直都在季线下，而且季线下蛮有一段距离，当天的这个台积电结束之后，它的这个 ADR 当天大跌了接近5%，它就马上回到季线，乖乖的去靠拢，所以导致台股呢，因为台股位阶实在太高，哪怕跌6-7%，哪怕到目前为止都还碰不到季线。那我要提醒大家这个我还是觉得这个 必须这个中间的这个落差一定有人错，我们 一定得合并。那到底是他上来还是我们下去，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关键点。可是我个人觉得啦，哪怕投资人会觉得说、已经超过1000点的修正，可我个人觉得在这里还是应该等到这个收敛没有结束之前，应该还是要比较保守，
因为我们目前还在季线上。
对对对，因为老实讲
、然后我们台币也没有转强、
对、
这些都好现实。
是这个我就讲了、包含这个这些我刚刚提到鸿海、台积电跟加权指数在季线上，我个人觉得这是很大压力。跟大家投资人讲，就是说外资、其实以台湾的角度，其实他并没有办法花那么多精神下去研究。
是，
但当看到位阶不对的时候，他就不会考量说啊，他今年赚多少钱怎样？我光看到你位阶不对，我就先获利了结。
好，我觉得明翰借着提醒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每天活在台股里面，我们会觉得台股超级重要。可是如果以全球的布局来说，台股对外资来说真的是一个比较小的市场啦。
是没错，
我觉得不会到完全不重要，因为我们有台积电。
对，
说真的，这次台积电背负的期望不只是台湾台股而已，
是
全世界法人真的都在看，全世界的半导体业真的都在看。好，他背负了很强大的期待。但是就像明翰经理讲的，如果今天我们的位阶就是高，然后他需要有一些调整布局，或者是说他觉得整体的景气展望有出现什么样的疑虑，他就会优先从这边赶快下手了嘛。
嗯哼，
说实话获利了结离开。
是是是，那我跟大家讲，其实这跟他的基本面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刚刚讲这个确实必须要做修正。好，那我们回过头来，
对，
简单来讲，真正的凶手其实是位阶差、
嗯、
那或者是这样讲，真正的凶手是美股。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个人觉得你是了解到凶手之后，你才能够去了解说到底这个台股要到哪里才有机会止稳转强。那这回过头来就是要看美股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止稳转强，那你要先了解到底修正的原因在哪里。那市场当然简单归咎两个原因啦，第一个是这个所谓的中东战局的问题。
好，但看来对不对，短暂的，因为以色列也说了他不要再报复了嘛，
是
就是暂时有点 hold 住，所以黄金价格也回落了。
是，
我想这是一个战事可能短暂我们可以相信它会平息的一个原因。
嗯，
对。第二个应该是降息，对不对？
对，就第二个就是降息了。我个人觉得，老实说啦，第一个部分来讲，就讲中东这个所谓、
到底会不会再烧？
我个人觉得啦，会不会再烧，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个有时候他讲不会，之前他也讲不会，过了几天就。
昨天才讲不会，就隔天就马上
飞弹就轰过去了。
过分，
所以你说是，你问我说是不会，我老实讲，我真的没有办法预测。但是我只是要提醒投资人，过往的经验，我常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股市怕的利空不是次数，不是怕很多的战争，重点是哪一个战争才是最大影响经济最大的一个关键点。那其实以色列或这个所谓的伊朗这两个国家，其实两个国家 GDP 加总起来，我刚刚提到连这个还远不及这个俄罗斯啊。
嗯，
那包含伊朗刚刚讲，就是万一他打了，那油原油暴涨，通膨很严重。可是我跟大家讲，伊朗是全球第四大产油国，第三大是俄罗斯、
嗯、
但它每天产油量不到俄罗斯的一半。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结论就是俄乌战火没有让股市崩盘，理论上这我觉得目前的中东的战局其实都不会让这个股市有出现大幅下跌的一个格局。简单来讲，每一次出事它就会拉回，绝对会拉回，因为市场会恐慌，但是绝对不会因为这样转成空头，这是必然的现象。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歹戏托棚讲了超久的这个所谓的降息要延后。
对，但看来一定了嘛，就是最快最快也许九月。
是没错，
而且九月现在在鲍尔那种态度下，你觉得
对？可是 我之前就提到， 我一直跟投资人讲，其实我觉得股市真正最大的风险反而是真正正式降息的时候，
真的降，就跟台积电一样，利多出尽的那天有可能会来。
我觉得那个风险才是最高的。那其实往后延呢，其实也延很久了，从来也没有延了那么久都还能创高，这代表这个根本就不是利空。甚至我要跟投资人讲，你要了解到真正往后延的因素是经济太强。
这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都是数据太好，
对，绝对不可能经济太强导致股市转成空头，这有点牛头不对马嘴，
说不过去。
对，所以理论上这都不是真正的。那我就去抓了这个过往记录，我个人觉得其实蛮明显的，就是说美股啊，就过往经验，其实在上半年就有两个容易拉回的时间点， 一个是落在三月，一个落在五月。
好，美股至少有一句话嘛，好 ，sell in May 嘛 ，and go away。所以五月是有听过，那三月我没有。
对我那时候也觉得很奇怪，而且三月那个凹陷的幅度不比五月小，那我最好只好一个一年一年逐年的看，因为它我是用十年的这种走势，就后来发现其实是有原因，它有两次非常严重的崩盘在三月，一次就是当时的疫情，
是
啊，美股当时
这个我们也有啊，
所以它当年的一个。2020年对，会导致这个十年的平均值那边凹了一个洞。
哦，
那还有一次就是2008年的金融风暴，它真正的谷底是在2009年的三月。
哦，
所以当时年初也是崩盘到三月之后才勾上来，所以这两个大凹洞导致三月有个凹槽。
啊，这样有个偏差呢，
就表示这个其实是不会复制的。
对对，
因为这是当年的特殊状况。
对，
哎，五月就特别喽，每一次都有凹陷，但凹陷幅度不是太大。我就每年那。朝着每年凹洞的那个时间点下去对照到底发生什么事，结论就是找不太到什么事，所以才会有这个成语嘛，就是告诉你美股的感受就是 sell in May， 就是告诉大家进入淡季了，然后慢慢就没什么太大表现。
在台湾会有一个叫大股东要对节
税，
要缴税，节税就是说可能出钱洗钱他要卖一趟，然后另外就是卖股缴税，对对对 对。
那理论上美股就发现那个凹洞我找了半天，它就变得很特别，是多年
是
但是凹洞都不大，
是
但是你找不到原因。
是，
当然我有找到几个，比如说当时贸易战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个好像感觉都不是很大的关键。那所以很明显，这个本来就是每年到了四五月左右就是有个修正，只是今年特别来讲，因为真的是前四个月表现太强势，所以呢导致目前美股认就是我常讲，这就是目前正在这个技术。面的修正，所以我觉得应该说中长线结论就是中长线无论是美股或台股，我觉得今年其实也都还不用太紧张，只要我还是回到之前讲的，我觉得只要不降息，我觉得风险都还在可控范围之内。那中长线倒没有太大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觉得台股，你现在问我说台股代表今天这样反弹就没事吗？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先保守一点，因为从前两个礼拜讲那个位阶差的问题还没有结束，所以现在能解决的问题呢，要证明我说的，就是美股修正仅止于技术面，那你就必须要修正之后能够有效的回弹，那有效的回弹就只能靠这个礼拜的这个财报了。
好，但是你刚刚有讲不止技术面啊，还有无法理解真正原因的季节性因素，就是五月。但反之，五月搞不好也会是一个相对好布局的时间点，因为我们也曾经发生过有一次，盘中跌了1400点，那是2021年的五月，刚好是本土疫情。当然，这种本土疫情你也说不上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每天不是就在看今天的确诊的案例有多少，然后到了六日还有什么校正回归，哦，那时候都很毛哎，都很怕会忽然周末的时候突然暴增什么之类的。对，好，那时候其实出现了一个凹点，但是那个凹点之后又继续往上了，
是
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早知道。盘中跌1400多点就要下去捡股票，可其实当天根本就看傻了。
是是是，
好，所以现在搞不好，如果说陆续财报结出来，看要看到哪一些端倪，会让明翰经理觉得，搞不好台股真的离止远，或者说美股离止远日不远了。
这样讲哦，我个人觉得美股的部分来讲，其实要先给大家概念哦，现在美股开出来财报大概15%到16%左右，其实比例并不高，但这个礼拜来讲，要陆陆续续要开出接近1/3的公司，所以几乎全部都卡在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就这两周是最重要的关键点。那尤其是前段呢，可能大家对财报根本就不太关注，那一些金融股啦，或者是航空类股、消费类股，跟台湾也没太大关系。
其实金融股的财报不错，
对，
但我们没有太大反应。当然，我们金融股最近是撑盘要角，
对，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刚刚提到15-16%的公布，但是又预期有接近80%，其实是正向的，
是，
但是市场不太反应。可是这个礼拜开始这些公司就不可能不反应，因为他们全职占的大，所以只要他的股价涨跌自然就会影响到指数。所以比较好的现象来讲，应该说回归刚刚提及，我觉得法人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在财报公布前大家可以抓那个预估值，因为就像台积电一样，我们在法说前其实大家就会抢先出具报告，想要吸引市场的目光，那你对他法说会大概就有看法。 那如果说在法说会看法大部分是正向的，那通常这个开出来正向的几率相对是高的。那最起码在这个礼拜的公司，这些所谓重量级的公司，唯有一家这个法人相对一直都很保守，就是特斯拉。
好，特斯拉还在跌耶。好，等一下也可以聊一下。
是，只有这间公司是相对保守，但我个人觉得啦，关键点就是它跌的真的也比较重了，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这里稍微所谓的，我不敢讲说利空出尽就转强，是不是有机会这个财报出来之后就止稳打底，我觉得这几率是有的。
你上次一直告诉我上半年不用期待特斯拉，
欸，对，
但不用期待特斯拉也没有希望它一直跌，
是。那另外我们在讲其他的公司啊，像什么 Amazon 啊，或者是其他的Meta 的部分，其实我们看到所有的即将公布的科技类股的财报，应该说在法说会前大家的看法都是正向的，所以就如同类似像台积电一样，就是大家在法说会前法人出具报告都是赌多，所以我觉得倒是又预期或者说表现正向的架构是相对比较，我觉得是合理的。但是回归哦，我就说这件事是一件事，但是美股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利多看到止稳转强回到季线以上，我觉得是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说投资人来讲在这里，我觉得要去抢短啊重压，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下礼拜一切就是关键。如果我老实讲，这真的是没有第三种剧本，它只有两种，因为这个礼拜也科技类股的财报也给你看到，万一给你看到了美股上不了季线，那不好意思，下礼拜台股就得到季线下，因为几乎没有第二个选择，
大家还是要有一点点心理准备。
对对对，好，那不然就是他靠着他财报，我们就看到美股上了季线，台股就是整个危机就解除。你必须要看到美股上来，危机才解除。台股现在止稳反弹，我老实讲，不管谈到哪里，危机都不可能解除，因为这个位阶差只会越来越严重。万一美股不上来，台股再大涨三天，我只会告诉你更危险，绝对不会因为涨多就危险就不在。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个所谓的位阶差，大家还是要去了解一下。重点关键来讲，就是美股要站回季线，尤其是科技类股更重要。
科技类股
，Nasdaq 或者是费半指数，只要能够站回季线，台股的风险才会明显的降低。
嗯，好，所以这是对整个大环境的看法，当然个别的类股有个别类股的条件，以及其实在两万点以上我们不断创高的时候，我想明翰经理也讲的有点怎么讲，没有办法看到立即大幅回档的风险，可是也没有办法一直非常非常非常乐观，因为就是位阶越拉越远。选股上好，我们都知道如果它的形态强势，我们也不好随便看空它，尤其是它加上有产业前景，但你要大家那时候去买呢又讲得很毛，但是现在下来了，反而我们选股的节奏可以做一些改变。有没有一些它已经跟美股靠拢了，就是它已经跌到季线或季线下，它也是产业很棒的绩优公司或龙头公司，它的前景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而它历经了修正。现在如果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啊，就是现形上可能有点丑，破季线了嘛，破生命线了，可是以选股的逻辑跟节奏上面，它反而可能会是现在一个好的选择，而且它也比较适合像我这种喜欢去怎么讲，去捡那种价值浮现的股票的个性。
好，这样讲哦，我们先跟大家讲哦，我觉得目前可以就考虑开始低阶的个股，其实有几个条件蛮简单的。第一个事情啊，就很最基本条件，我觉得它必须要在季线下。虽然说啦，老实说，如果我们今天不把台湾跟美国的这个位阶差摊出来看，现在有很多个股其实还在季线上，而且走势是非常漂亮，是相对比较强势的。那可是我就为什么这种个股不能在这里呢贸然造进？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情境，就是万一这个礼拜美股的这个财报没办法把它拉上季线，下礼拜台股我觉得回撤季线以下的几率非常高。那个时间点谁会补跌？一定就是现在在季线上的个股。
嗯，
所以
好恐怖。
所以你现在买季线上的，我个人觉得不值得这样。如果你要买季线上的，下礼拜再买，这个礼拜真的不要去买，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你为什么要赌这几天的事情，卡在风险前去买它？下礼拜买贵一点没有关系。不要这个礼拜买，
就听众朋友可以去厘清一下那个想法，就如果现在是一个多头趋势都很畅旺的时候，其实你买形态强势的股票是没有错的，
是
你这时候买弱势股它是不是有问题啊？大家都很强势，只有它在弱势，
没错、
这时候你要去捡便宜你就要多思量一下这样子、除非你非常非常确定它的价值是被错杀，非常非常确定，
是，
可是现在反过来哦、现在我们还是有向美股靠拢的风险，
是，
好，但是有一些股票已经率先靠拢了嘛，
对，
而他们的体质说实话中长期来看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反之应该去找这些已经跌过了，而不是有可能后续我们还有向美股靠拢的时候它要补跌的，
是、
补跌的现在我们反而觉得比较危险、这逻辑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好，第一个事情我就说这个先跌到季线下的，这是第一个简单的满足点，但是季线下的个股也蛮多的啦。第二个问题来讲就是它的形态照理讲应该要比大盘稍微强一点，
还是要比大盘强一点点，
大家有概念哦，就是台股的低点，
但是大盘现在在季线上啊，
哎，没错，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台股的低点是在上礼拜五见到了，
对，
对不对？这几天在震荡，如果你的个股昨天跟今天还有在破新低的，其实就代表着它卖压、
上礼拜五的低点来参考，
对、你代表说你的这档个股卖压其实还非常沉重，代表你现在根本还不适合进场，所以应该说你虽然说没有错，它的好处就是如果我刚刚讲的这两个条件成立，代表第一个它比大盘的位阶要低，第二呢它的卖压没有比大盘要沉重了，甚至呢就刚刚提到它也是在上礼拜五见到低点之后，这两天有稍微呢开始止稳的现象，尤其是今天指数的反弹的情况下，最好这些个股是反弹的，因为如果说它今天指数反弹它也不太走，那就代表着刚刚提到 我要的其实就是两个观念，第一个它先跌，第二个其实它卖压已经差不多到尾声了，这种个股就是我要的，那符合条件就是刚刚提到它先跌到季线下，第二它这几天的走势呢，我不要讲说多强，最起码它不能比大盘弱，它这两天不能再创新低，而且今天大盘有涨的情况下最好是能够跟着上扬的个股。那其中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有一些我们先讲一些所谓的非电族群的部分，非电族群相对来讲就比较反而比较多一点点，那可以看到这个所谓运动休闲族群的部分，如虹它就是如同这样子，就是它之前其实大盘还没弱的情况下它就跌得很深，
可是巨阳却相对比较强，不过说实话巨阳的本益比是比如虹低的，
是，
对，相对也抗跌，
对，尤其是
甚至还强势，
应该是说如虹跟巨阳有些不同的是说这个如虹的部分来讲它在运动机能衣的比例相对比较高，那巨阳主要是一般的成衣代工，所以大家本来对于它这个今年的奥运具有高度的期待，但是今年有一些运动用品的这些公司说法没有原本乐观，所以导致这个所谓的巨阳的一个部分来讲之前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修正。那我个人觉得说目前来讲我觉得整体来讲啊，如虹应该说表现之前相对比大盘弱，但是目前角度我觉得修正的比大盘早跌，但比大盘早止跌、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目前要找的个股，刚刚提到要比大盘早跌，而且早跌到比较低的位置，然后呢又可以率先止稳开始出现反弹的这些个股，我觉得相对来讲这些个股有好处在哪里，就是下礼拜如果再次修正的时候它的卖压会相对比较轻，这是大致上概念。所以刚刚提到除了如虹之外那包含富邦煤其实也是之前股价有先行修正，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先修正而且在季线下而且买盘进场之后可以看到开始有止稳转强，我觉得像这样的个股来讲都可以留意。另外在这个相对来讲 AI 有一点点相关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嘉士达跟励志，尤其是我们觉得励志来跟大家提到其实一样散热族群，这几天的散热族群
好，励志还蛮多人关心的，
对，
好，因为他去年的获利能力真的是不错，
对，
但是你说切入易冷散热他可能就不见得有双红旗红这么的领先咯，
是 是, 对 是, 是，
好，加上他又要发可转债，因为小哥有在关注嘛，就说他可能之前压低股价有一点是为了要发债，目前还没定价，但是也在这儿晃好久了，所以还蛮多听众朋友在问的，
是啊，我个人觉得啦，他的状况就是刚刚提到其实基本面不差，
对，
但是题材性没人家强，
对，
所以呢导致他股价位阶是相对比较低的，之前呢大家就是旗红双红就是两档拼命涨，所以呢导致这两天来讲就是旗红双红就被变成被修理的对象， 那相对来讲，这种所谓的位阶比较低，而且先行下跌的，就会出现先行止跌。所以我刚刚提到这个概念来讲，其实你都可以检视自己手上的持股，或者要买的个股，其实都蛮容易，去相对来讲就可以去做对比。简单来讲，就是先跌到季线下，而且这几天的走势来讲不要比大盘弱，那代表的就是我刚刚提到先跌，而且卖压已经逐步减轻了。
嗯，好，它本身像刚刚提到例子，我记得去年赚八块钱以上，
是，
只是如果以它的配息来说不太能算高殖利率股啦，但是如果以它的位阶来说，它又不像双红旗红是喷到天上去，这 是可以考量。好，那 AI 股呢？AI 股说真的休息很久，然后广达虽然有率先创高，但一回档也回得不轻，对不对？290回到240、250，甚至还在往下探的状态。
嗯，
今天都有一点反弹啦。伟创也是啊，伟创好像就一直过不了那个130级的那个关卡。对，所以怎么看这些 AI 当初的一线？
好，这样讲哦，我觉得 AI 族群的部分来讲，这个要延续我们之前的说法，应该这样讲，它架构到现在有稍微微微的短线有稍微的转变，长线一定架构是永远不会有问题的。那哦，我们之前来节目有跟大家提到，其实辉达，我个人觉得辉达上次这个 GTC 大会的部分来讲，我觉得一直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那应该说给我让我自己都对他或对 AI 有所改观。因为我之前来节目也讲过很多次，就是美国的 AI 的王者，短线现在卖硬体为主，所以一定是辉达，未来一定会把这个王者的这个交棒给其他软体业者。可是所以我本来是认为说，因为尤其是机器的问题，因为你要概念就是辉达的这个 AI 的这个浪潮出来是去年的五月，所以呢等于简单来讲就是去年的上半年其实机器是低的，所以今年获利 YOY 都是300-400%，还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我本来就很担心的是下半年的这个基期偏高，会从这个 YOY 的300-400%突然会掉到剩大概50-60%。虽然说50-60%还是非常不得了，但是你常年打这种强心针300-400%，突然看到50%。有些投资人会受不了，但是我刚刚讲到的，他上一次这个大会讲的内容之后，我觉得长线我反而对他又出现改观，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新的这个下半年的这个GPU 来讲啊，这个 GB200， 那它是原本 H100 的这个所谓30倍的效能。我看了之后，我真的觉得这个未来它的这个买单根本不会结束，但是它造就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最近的压力可能会明显的增加。
嗯，
因为大家都慢慢都传出讯息说，现在 H100 你要买好像没有那么难了，之前都要等个5-6个月，现在传出说可能剩不到2个月，你下订单就买得到。那我之前呢在这个大会的时候，我看到外资报告就已经指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你排队排半年才买得到，可是半年后就要出一个30倍的效能的产品，而且它只贵了大概三四成左右的价格，所以理论上现在的旧产品它的这个卖相真的很差，所以慢慢的被这个所谓的退订啊，我觉得是很合理的现象，所以自然会导致这个美超微的部分，那在这最近的大跌，就是因为他只公布了这个所谓的财报的时间，但是都没有提到过往他公布财报时间，他同时会说：“我们顺便上，我们这次会上修我们今年的展望。”
哦，要讲的，
对，他就多讲这个句话，对，他说我们会上修展望。他每一次讲时间就会说：“啊，我们上修展望。”这一次只有说：“我们公布这个时间结束，
好，4月30号，
对，突然没有说我要上修展望，就导致崩盘了。
好，
那你说大家是不是真的用放大镜看？我觉得合理，因为
它涨很多，
对，因为你股价位阶这么高，
四倍还
而且常年都涨这个样子。那我只是要提醒投资人，结论就是，短线 AI 族群我觉得真的会有压力，那但是长线的一个部分真的不用紧张，因为它 GB200 下半年的动能会 加速的爆发，整个外资的预估值其实对 NVIDIA 获利面其实是完全没有做任何调整，它只有调升明后年的获利，因为今年上半年会不如预期，但下半年又会优于预期，所以现在刚好是这个上下半年的这个交替的时间点，所以我个人觉得最近的 AI 的讯息反而会稍稍呈现负向，包含也许美超微的说法，或者是下个月底的 NVIDIA， 我不代表说一定是负向，但是严格来讲你要很难再爆出很大的亮点，我觉得这是很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沉重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觉得啦，现在刚好趁着这个所谓的美股的这个技术面啊或季节性的修正，那它可能在这里因为没有太多的讯息反而会出现比较这个大的压力，但是长线我刚刚提到整年还是不变啊，只是它不会变成凹洞会比原本想象的深一些些。那如果投资人简单来讲回到一样问题，如果你是短线的，那我个人觉得你理论上 AI 反而可以暂时先避开了，但是如果长线的反而是给投资人以前不敢买的，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思的一个方向。
好，这两天我想大家还有在关心一个就是在手订单的族群，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上礼拜有人告诉我说这个礼拜封面来了，所以水资源涨很多的要小心好，很好笑哦，可是好像就会是这样，因为毕竟股价呢 EPS 跟他今年的获利其实都是定在那儿的，
他
有接到那么多的订单也都定在那儿了，那为什么股价会涨这么多或跌那么多呢？有时候就是市场心里面题材面资金面的一个簇拥或离开，那水资源真的跌了，可是重电族群也跌了，我刚才看了一下还蛮多就是在守月线，那它的位阶事实上是比大盘高，
是，
然后也比美股高，
是没错，
对，好，现在要注意他们还是有机会补跌，还是也许像这一些所谓的政策题材在手订单，月线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防守点呢。
我觉得这个回归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两三天就是很重要的关键点，那我个人还是觉得没有错，刚刚提到重点就是这些个股其实获利其实非常好，你简单来讲就是说他们这些股价能够看华晨能够到这个位阶，他是不是有超涨的疑虑，我个人觉得现在还言之过早，因为真的获利真的是蛮亮眼的，
去年赚一个股本以上，对对，今年还在成长，
所以你说是不是代表超涨，我个人觉得有点言之过早，但是是不是拉回到月线就要做强劲，我个人觉得回归刚刚说法就是我觉得这个礼拜是台股翻牌的一个时间点，下礼拜再修正的几率我觉得平时并不算低，所以理论上问我说现在哦，应该这样讲，回归台积电那天的一个状况就知道，你说的好今年获利上修都没有用，等到在修正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任何理智可言的，大家就是人踩人，所以我跟大家提到现在基本面再好或者是本益比多低，我个人觉得效果都是有限的，唯有位阶低才是相对比较安全。
好，我有朋友在半导体业，他现在在观察的是 IP 股，好，我们知道 IP 股之前是当红明星嘛，一直涨一涨，本益比无限上纲，但是这样一直修，其实好几档有修到年线的附近哦，那今天也有随之有止跌的味道出来，所以他有跟我讲说你看吧，如果等 IP 股它能够止稳，它可能也是一个指标，其实跟敏汉经理讲的类似，他们都在季线下了，甚至在年线的附近，真的是有够惨，一跌跌那么重，那如果 IP 股能率先止稳，也许整体的科技股它也会有一个止稳的味道吧？
对，当然当然，这一定的，因为这种东西就回过我刚刚提到的，先跌先止跌就是很重要的关键点。那我常常提及哦，确实这个 IP 族群，因为今年初这指数在创高，他们这个法说会就释出利空，那导致他们就逆势能够这个逆势不断往下走。那最近应该说在台股还没上礼拜五还没下杀，其实他们就已经开始出现止跌的讯号了，那只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长线的趋势啊，因为就今年上半年的角度，其实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产业的说法都还是相对比较保守，但是我个人觉得先跌先止跌，这也是给市场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复苏很重要的关键点，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这个美国四大指数其实都是来到季线下，那其实在这段时间它在修正的过程当中 中，大家可能回头去看，它的规律是先从综合指数先跌，一开始大家美股在修正的时候，科技类股还很强，所以导致台股也都还很强。那个时间点，道琼 S&P 500先行修正，到了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变成美国科技类开始快速补跌。比较好的现象就是道琼也看起来是先行止稳，开始要往上。所以呢，通常来讲，刚才提到 IP 族群如果能够先跌先止跌，自然就带给这个市场的尤其是应该讲科技类股啦，或者是 AI 族群来讲，具有一定的信心。那反过头来，美股的一个部分来讲，如果先跌的综合指数，也就是道琼能够先止稳，那慢慢开始往上走高，那很快来讲，科技类股自然就能够这个所谓跟随着能够慢慢走为比较正向的一个表现。
好，当然 IP 类股他们也是有不同的获利表现啦，股王世鑫 KY 他的获利能力还是相对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指标，而且毕竟他曾经是股王，好，所以如果他能够止跌，然后可能接下来对未来的展望释出一点比较正面的讯息，我想可能会相当不错。但是有一些呢，像 M31 他三月自己就亏钱，好，亏钱这就比较那么高价的股票，你单月亏钱就让人家有点小担心。以及像连续两天都打到跌停的金利科，金利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赚钱了，他有比较浓的主力色彩在里面，我觉得散户朋友们要格外留意，不是说他不会涨，因为主力一簇拥会涨。可是你看现在一杀，他连赚钱都没有，说实话根本不知道怎么评价他，这种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些。但我们可以来留意一下这个族群，如果有释出好消息，又是比较名门正派的一线军，那我觉得可能对整体科技股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打气跟止稳的讯号。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明翰经理哦。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下跌的时候其实更觉得有些东西变便宜，免得说到两万以上一直创高，自己内心也毛毛的，对不对？离美股那么远，那现在大家位阶都比较近了，反而适合来选股票。好，那今天我们的古惑仔就到这边了，跟大家一起说拜拜吧。
拜拜
拜拜。